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日本共同社礼拜四报道说，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高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四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四国领导人在3月入面的视频峰会中曾经承诺在新冠疫苗分配、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将离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亦正是规划他的华盛顿之行，希望在离任前通过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晤，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关系。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四国集团峰会在9月24日如期举行，菅义伟将重申日本有关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并将同拜登一起强调合作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拜登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9日晚上进行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进行了讨论。白宫资深官员说，美国愿意和中国进行可以成步工的沟通，但中国总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应对。在和普世民主价值相关的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议题上，虽然中国认为美国是干涉他的内政，但拜登政府不会退让。拜登总统清楚表明，美国持续努力且负责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长期关注。两位领导人亦讨论了两国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拜登政府认为美中关系的主导框架就是承认双方的竞争，并且为竞争设下游戏规则。拜登政府认为美中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双方有分歧亦有能够合作的议题，例如在伊朗、北韩、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双方都有持续讨论。礼拜四，由13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致信给美国交通部长，对拜登政府批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购买美国芯片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表示担忧。2019年川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黑名单，华为不获准为他们的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业务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组件。在美国制裁下，华为全球业务一直步履维艰。由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资深议员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领导的共和党小组礼拜四表示，美国绝不能够屈服于中国企图主导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努力，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领域。拜登总统9号宣布，全美将在9月10号到12号期间用三日的时间祈祷和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及家人。据白宫网站声明指出，拜登请求美国人民通过祈祷、沉思、纪念仪式、参观纪念馆、敲钟、点亮烛光以及其他适当的仪式和活动，来纪念和缅怀2001年9月11号的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他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一纪念活动。20年前的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成员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冲撞世贸商塔和五个大厦，夺走近3000条人命，亦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多国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有报道称，阿富汗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定于这个礼拜六，亦就是9月11号举行。报道引用塔利班消息人士说，俄罗斯、中国、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已经被邀请参加仪式。纽约州州长霍楚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9号宣布，州内开设多个灾难恢复中心，为在艾达飓风中遇到洪灾的纽约民众提供资讯和援助。灾难恢复中心内有来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美国联邦小企业署的专家回答民众相关的问题，以及提供房主、租户和企业主有关联邦政府的援助信息。 拜登总统6号批准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重大灾难声明，请求新泽西和纽约州共11个地区列入，其中纽约州有5个地区，布朗士、布鲁伦、皇后区、史坦顿岛和威切斯特，这些地区的企业和居民有资格从美国联邦小企业署获得人身和经济伤害灾难贷款，申请人可以通过他们的安全网站使用电子贷款申请在线申请，企业和个人亦可以致电获取信息。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四报道说，美国的天然气资源丰富，多年来天然气一直很便宜，但今年的价格令人咋舌。在期货市场上，十月份的天然气合约达到每百万英燃5元以上，这个是自2014年2月以来的首次。而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天然气价格可能很容易就达到6元，甚至8到10美元。天然气价格上升主要是受供应减少以及需求上升的双重影响。此外，这一轮天然气价格上升是全球性的，由于美国是天然气出口大国，现在北美的价格上升更多的是受到其他市场的价格影响。艾达飓风亦造成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下降，墨西哥湾有 77.3% 的产能仍未恢复，现在太阳能只是占总电力供应的 3%， 在未来几年，天然气仍然将是美国的一种重要燃料来源。能源署在他们的短信展望中说，天然气将在2021年提供 35% 的发电量，在2022年提供 34%。 政府预测今年天然气的平均价格将是 4.69 美元每百万英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俄亥俄州莱特一派特森空军基地在9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一名枪手涉案，目前尚未传出伤亡。美国空军第88联队在推特上表示，当地时间9号晚间9点25分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获通报，指出位于该基地内的国家空军和太空情报中心 A 区发生枪击事件，维安部队目前已经封锁基地，彻底搜查建筑物，追捕枪手。礼拜四，印尼和澳洲在雅加达举行第7届外交国防部长的2+2会谈，签订反恐、反暴力极权主义、加强网络安全、区域及国防合作等备忘录。印尼国防部长普拉伯沃指出，印尼和澳洲将扩大国防合作是历史性的一刻，印尼亦欢迎澳洲军人到印尼受训，并希望两国持续且强化联合军事演习。此外，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和澳洲外交部部长佩恩将在9月16日参加美国华府美澳部长咨商会议，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丁会晤。据澳洲人报报道，杜登表示，在中共加强以威胁对付澳洲之际，举行美澳部长咨商会议格外重要，两国必须为双方的共同防卫关系注入新能量，加强国防产业整合将是互利的局面。澳洲正是推动自行生产的潜舰、巡防舰与战斗机，但澳洲仍然需要加快向美国采购导向飞弹，以反制长距离的威胁。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汇的最新数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冠病毒疫苗捐助国，捐赠数量不单止是中共的3倍多，更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捐赠疫苗数量的总和。在病毒大流行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疫苗买家，每年代表近100个国家采购超过20亿剂疫苗用于常规免疫接种。在疫情爆发后，该机构亦都协助管理了 COVAX 全球疫苗分享平台的疫苗供应，并汇编了公开信息中关于疫苗的捐赠数据以及疫苗的流向等。据 CBNC 引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7日，美国已经捐赠并交付了超过1亿1400万剂疫苗， 相比之下，中国捐赠了3300多万剂，而日本捐赠2325万剂，印度捐赠901万剂，英国就捐赠了688万剂，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拜登总统9月9日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员工和联邦承包商强制接种疫苗。到星期四晚上为止，已经有至少14位美国州长表示，他们不会容忍联邦政府刚颁布的强制疫苗行政令，或准备诉诸法律行动。外界预计拜登的疫苗强制令将影响1亿美国公民，其中涉及8000万私营部门员工。拜登表示，如果这些州长不愿意帮助我们战胜大流行病，我将会利用我作为总统的权力让他们离开。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在推文中回应说，南达科他州将站起来捍卫自由。乔拜登法庭见。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星期四对美国中情局正考虑在 TikTok 建立相关内容的报道提出反对。他致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敦促他承诺中情局不会参加 TikTok 或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人的用户数据和私隐构成严重威胁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就是一日前，中情局一名发言人对美国政治网站 Political 说，参加 TikTok 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中情局正寻求加强在能够帮助雇佣人员的社交媒体上的存在。但发言人承认这个涉及中共构成的危险，但发言人之后向政治网站澄清说，中情局没有计划参加 TikTok。卢比奥在信函中说，中情局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中共有130多个党员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办公室内拥有管理职位，是北京可以高度影响的科技企业。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四警告，尽管飓风拉里目前仍远离海岸，但它将在这个礼拜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预计飓风将导致可危及生命的巨大而危险的海浪以及离岸流的状况出现。气象网站 AccuWeather 预报说，当这些海浪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浅水区时，将会产生巨浪和危险的海流。由于劳工节长周末假期之后，海岸救生员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强烈建议前往海滩的游客留意当地官员发出的通告。气象专家预测，拉里飓风中心在星期四将经过百慕达以东约200英里的地方，之后风暴从百慕达群岛向北移动，预计它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接近加拿大的纽芬兰，并有可能直接袭击该岛的东南部。